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元萌。
大家好，我是没有翅膀的鸽子。
上次听你讲这个父亲不要入墨女儿啊，跟这个相关的什么婚前同居问题啊，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发现你实在是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弟兄啊。你真是眼睛没看见就少犯很多罪。
14世纪走出来，
你把我们带回到理想国去。
不过啊，好，你住
继续讨论以后怎么样。
出来之后啊，我忽然发现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女孩子啊可以不结婚也可以过得不错的，
至少不像男孩子这样犯罪。
对对，那为什么他不是说留下儿子是留下女儿？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啊，你现在教会处理这个问题，第一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考虑的太重，或者把这个范围扩大了啊，对这个女孩子的名声，对她以后嫁人这件事情，找男朋友这件事情啊，影响最大，往往是比她考虑这个退路。所以说呢啊，
这个考虑绝对是很重要的。因为这里什么叫做入墨你的女儿啊？所谓入墨就是你让她没有回头路可以走啦。他犯错是一回事啊，他一时迷糊可能走错了路，受了引诱或者什么别的原因，你一定要晓得我们做父亲的或者是教会所当站的位置是什么。我们是要扶持他，恢复他，挽回他，而不是入没他。所谓入没他，就是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让他在教会里永远只能够做次等公民，让他在神面前觉得说，哎呀，我再也不可能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和充足的信心。因为弟兄姐妹怎么看我是看定了，本来不必要这样，可是教会判我为历史反革命，这个叫做入魔。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这些事情？今天这个真的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了啊！一个年轻的男孩也好，女孩也好，他要能够完全不沾染世俗，完全不被自己少年人的私欲所胜过，那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你固然去应该去培养这种凤毛麟角，也应该大家以这个为目标去努力去前进啊，保守自己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啊，能够真正如同明光照耀。可是同时一定要想，这个教会和家长在这个事情上啊，那个角色实在是太重要了。
对，
只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是说自己角色没弄清楚，以至于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反而去做，这么一来常常入没你的女儿。
有些重要的角色要这些观念要摆在心里面，要重视这些方面啊。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大家很重视，可是重视到错的地方。至少从蒙哥的角度来看，换一个比较新鲜一点的层面来思想，就是从撒旦到底找了哪些漏洞来做哪些功，以及在今天啊，做家长的职分是什么，教会的职分是什么，尤其是哪些事情不是我们的职分，一定要弄清楚。你一弄不清楚，你可以把这女孩子这个弟兄一生都给他毁掉，你入没了他了。只是说你从头到尾去思想呢，其实我们今天有几个重点我觉得尤其是服侍主的人，做父亲的在教会里边往往忽略的重点。为什么儿女会在这种事情上出轨，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撒旦所用的几个工具，第一就是自由恋爱。
嗯嗯，
我不是说自由恋爱不好，我也不是说要回到成亲配对这种事情上。
嗯，
我所说的自由恋爱，撒旦最用的办法，其实还不是说谁遇见谁，谁怎么样谁，因为现在的人比较受教育，是不是？你这个要情投意合才会比较在一起啊。那至于像你上一次节目这个神学生讲的例子啊，这个女孩啊觉得从小缺少父爱啊，然后她觉得以身相许啊无以为报，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听听就算了，因为基本上你稍微是过来人都晓得哪这么复杂的。也男女之间会发生这种事情，往往就是意乱情迷啊，如此而已啦。那许多其他的话都是后来自己讲给自己听的。我所说的自由恋爱一个最大的漏洞就是时间，从你相识到你决定说，哎，就是我们就讲基督徒好了，这两个人都觉得说，哎呀，我的感情也放进去了，我的心思意念也放进去了，而且要是属灵一点讲呢，我觉得这是主为我预备的。从这个认定到他们结婚，时间拖得太长太长，以至于撒旦做工，以至于你的肉体进阶不住，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看见的问题。是问题是出在这里。第二个呢，中国家长最会跟撒旦助纣为虐，教会也是一样，就是说啊，你们两个要什么祷告三年呐、等候五年呐、家长要同意啊，这个那个的。尤其麻烦的是家长要等孩子呢，哎，有了房子了再结婚，是不是？有了经济基础了再结婚。你这样搞下去的话，你根本就是跟撒旦写协议书，你必须要明白这件事情是怎么弄的。这是两个最大的漏洞，撒旦在用，导致于我们今天有很多类似的问题。其实从前没这样的事情，定了亲成亲，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在一起。你现在既然是自由恋爱，那你心里面已经确定，家长也好教会也好，千万不要外行指导内行，两个人都已经走得这么亲密了，叫他们早日成亲就是，就可以避免好多好多根本不必要的问题。
文哥的方案就是两个字，裸婚。现在国内就是没有什么房子车的，什么都没有就可以结婚，
管你怎么称呼这个东西。但是其实服侍主的人也好，做父母的也好，一定要明白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现在很多事情根本没有谈到点上啊。
那他们两个人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那就赶紧结婚。
我们不是要替他们想办法，而是要知道做父母的以及教会他的职分是什么。你如果知道自己的职分，那么主会带领他们，有他们自己在各种情况之中想出来的办法。
那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说，这里面会有撒旦暗藏的一些陷阱啊，或者是一些诡计的话，那在国内的话，这种观念啊，这种一些思想啊，那就很多了。你比如说，巾帼不让须眉啊，提倡晚婚啊，或者是要。这个女人要有事业型的女强人啊，
对，
有经济基础还有感情基础这一类的，是吧？
对，然后结了婚以后不要靠丈夫，我们非常不感性，连户头都分开的，这样才有出息。
现在又有什么什么叫婚前公证，
就着这个世界的各种弯曲背面的思想是讲不完的。比较重要的我觉得还是第一步，我们一定要先厘清这个婚姻啊、教会啊、家长啊，我们该管的是什么，不该管的是什么啊？要把这些事情先定义好。首先，我们什么是婚姻？基督徒现在就是有的时候真是一头热乎的，叫你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们当然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既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离开世界与主同住，我们一定不可以忘记今天所谓婚姻的这个权柄。其实不是交在教会手上，其实是交在社会、交在政府手上的。要讲婚姻，一定要讲它的合法性，对不对？你如果不讲这个婚姻的合法性，不把这件事情考虑在里面，那教会非常非常容易越轨。什么叫做婚姻的合法性呢？就是一对男女，他们成为夫妻，以及他们什么时候被承认夫妻，是谁决定？是政府决定的。 是政府的法律决定的，
哦、
对不对？
有一个弟兄，当然也是带领教会负责牧养啊。
嗯。
大家也一般比较认可这种观点，就是说这个婚姻，所谓两个人进入婚姻，什么时候是进入婚姻，在他们两个人中间呢？就说要有个婚约，比如说吧，订婚这个事情啊，订了婚了，约又退婚，这个事情是算是犯罪还是不犯罪？就从这个事情开始。
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去讲各种各样的说法跟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一定要找到那个不会错的基础，从那个地方开始才行。所谓的婚姻啊，是政府立案叫做婚姻，是政府有权核准你们叫做夫妻，不是你的教会，也不是你定的婚约。如果传道人有这个权柄，比如说在美国，那也只是政府授了有限的权柄给他，如此而已。你可以给人证婚，你不能审核人家的婚姻，你更不能管辖人家的婚姻的。婚姻的合法性是交在政府手上，不是交在教会手上，拜托拜托，跟其他东西到目前来讲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基督徒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啊，但是谁确定你婚姻的合法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是美国的政府，不是别的，不是你教会。你教会可以去证婚，可以去有婚约，这个约那个约，你可以弄的这个，对不对？惊天动地，海枯石烂，你没有到政府去登记是不算的。因为真正的权柄，今天这个婚姻成为合法，婚姻被承认，这个权柄是交在政府手上的。
那这样的话，那就有点，我好像稍微有点这个问题提出来啊。
等一下，先等一下，去一个提问题，就是这个合法性，它是不容辩驳的。你懂的意思吗？今天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登记婚姻，请问是教会还是政府？
当然是那个民政局。
当然是政府嘛，对，你只有民政局去登记，对不对？在美国你需要到 county clerk 去登记，你不登记什么都不算，你必须要登记，登记了就算，不登记什么都不算。这个是没有办法辩驳的一件事情。这个所谓在上掌权的，他们不是空空的配件。你不能说我另外还有一种婚姻是跟政府没关系的，我们这个大国政府。如果不承认这个的话，那你爸妈不信主，他们没有在教堂举行婚礼的话，都成为私生子了。
对，他们也是人的，也叫婚姻。
今天社会上所公认的婚姻是政府所登记的，叫做婚姻。那其余的，我们围绕在这件事情上，你可以把它叫成我们的婚约，我们的婚礼啊，我们对婚姻的期望，我们对婚姻的教导，你要说什么都可以。可是一对男女什么时候成为夫妻是政府决定的，不是别人决定的。不要以为这件事情不重要，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讲的是政府的权柄，不是你教会传道人的看法，也不是你教会的评断。你什么时候入没了你的女儿，入没了你的弟兄姐妹，什么时候你称你的女儿为娼妓了，你把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给抹黑了，那往往是教会对于神所赋予我们的职权，它的限度没有一个根本上的认识啊。那当然现在政府要是说同性结婚是合法的，我们绝对可以拒绝，因为那个叫做听从人不听从神，是吧？那个我们不谈。在教堂里面办的，甚至包括美国政府也是一样，在教堂里面办的是婚礼，这个一定要弄清楚。是婚礼，所以在英文里面是两个字，这个你碰到老美的弟兄老美的传道人，他们一定知道的非常清楚。这个叫做 wedding ceremony， 结婚是一件事情，叫做 wedding， 在教堂里面是一个什么 ceremony， 是一个仪式庆典，这个叫婚礼。两个人的婚姻的合法性不是从教堂开始，是从政府登记开始。这个你没得辩驳的，谁要是把这个东西搞火了，那非常非常的麻烦。
嗯，
你如果说是我们在教堂里面的婚礼才算是婚姻的开始，你可以情愿这样算啊，只要夫妻两方面同意，这个教会也同意，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嗯
啊，可是你要是说只有这个才算的话，那你可麻烦了。那在饭店请客算不算呢？你不能又把这个教会里的这个礼仪圣化了，又把这件事情和饭店请客跟没有教会的传道人证婚跟在政府登记一下全部都视为同等，那你非得搞得天下大乱不行，因为你自己在砸自己的脚丫子。我们是政府登记结婚，但是我们在教会里边呢有一个仪式。
嗯嗯，
我可以先登记再有仪式，我也可以先有仪式再登记，没有人能够管我。
嗯，
为什么这个观念这么重要？因为我们等一下讲到说什么叫做行为出轨，以及啊，就像上一次节目你讲的，哎，这个什么啊，婚前辅导婚后惩戒啊，往往跟这个事情都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比如教会立了一个规矩，假如你们已经登记，你们已经有夫妻之实，那我们教会呢就不给你们举行婚礼。当然教会是你的，这个礼堂是你的，是不是？政府也授权给你这个传道人去主持婚礼。那你要说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符合我的资格来让我给他主持婚礼，这你可以自己定，没人管你，这是政府在给你的有限的权柄底下。可是你要晓得定这种法则以及用这种办法来管束弟兄姐妹，那个愚蠢性有多么大。因为当你说我们教会不给你们办婚礼的时候，旁边弟兄姐妹心里想什么？是不是这是一对被抹黑了的夫妻，肯定两个人有问题了，所以教会才不准他们办，这个叫做入没你的女儿。
嗯，
但是我觉得今天在中国的教会这件事情被搞得非常，被搞得迷糊得不得了，以至于制造了好多好多的问题。
嗯嗯，那也得就是政府有一个有形的政府啊。
我们是有一个有形的政府啊，这个不成为问题的。
那像亚伯拉罕呀、雅各他们那
时候，他不是中国人，所以就不用去讨论他们的问题。
我这个只限于中国人。
对，真的吗？因为你今天这个婚姻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它是一个实际问题。你今天活在中国也好，活在美国也好，你活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你别想做亚伯拉罕，在婚姻的事上，对不对？你做亚伯拉罕，人家把你叫做淫乱，为什么？没有合法性嘛，对不对？
哦，不说亚伯拉罕，这个太麻烦。就亚当夏娃他们两个呢？
所以我就说嘛，中国人把自己搞得简直是一塌糊涂。亚当夏娃没有给他设立政府，到现在为止，很多的权柄是神授权给政府的，这个你没办法去吵的事儿。这你没办法去吵的事儿，你不能再去把这个权柄要回来。说我把婚约的权柄交还给教会，那你是搞独立了，你是现行反革命，这个千万不能够乱来。在美国的传道人这个事情是弄得很清楚的，
嗯，
绝对没有人会越界的，没听说过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呢，非常非常的普遍，传道人呢僭越了神所赐给他的权柄。你可以在教会里面照着圣经的话教导，你可以在教会里面一再的强调婚姻的定义是什么？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神怎么样承担我们婚姻的责任？神怎么样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做工，借助婚姻来制作我们？神怎么样看重这个婚姻？所以一旦进入这个婚姻呢，你成了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些教导的权柄，神仍然交在我们的手上。你这样教，政府也不会管你。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讲到婚姻的合法性以及教会对于啊，从弟兄姐妹到社会上婚姻的合法性，除了这种同性恋啊打了招牌反叛神的事情之外呢，我们在服侍神，在教导弟兄姐妹，在更正弟兄姐妹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啊，不要随随便便的越权，因为一不小心你真的会在这个事情上入没他们啊。这个话呢，好像我一再的强调，听众朋友可能还听得稀里糊涂的，但是越往后谈，这个重点，这个基础点就会越凸显出来啊。一切的教导以及出了乱子怎么办，这些办法都和这个观念有百分之百的关系。因为这件事情呢，你就必须要对凡是结婚的男女呢啊，无论他是信主的也好，不信主的也好，有一方是信的也好，有一方是不信的也好，你要有一个从心里发出的尊重。你要是没有这个尊重，没有这个基本的认识，你就可能用你的权限制定一些办法来为他们的婚姻在弟兄姐妹面前呢分门别类。 你觉得是帮助他们，你觉得是辅导他们，你觉得是惩戒他们，其实你可能是入没他们。
嗯
啊，那我自己是个传道人啊，我这个事情怎么办的呢？蒙哥给自己明哲保身，其实也不是明哲保身，就是我服侍神，我不能超过我的信心啊。
嗯，
我只替一类的人征婚，就是他们要服侍主的。
嗯，
要不然我宁愿在这个事情上没有份儿。这是在美国政府授给我的权柄之内呢，我所有的自由。我可以拒绝替人家征婚，但是我怎么样让我这个拒绝不伤害到别人呢，并且又与我的信心相符合呢？就是我只替一类的人征婚，他们两个真心要服侍主的，把自己奉献给神的，那我愿意借着这个婚礼来加强他们在神面前的心愿。我在神面前能够帮你们锦上添花的也就是这么一点点，你们的婚姻不是我审理，不是我批准，我可以在前面宣布你们为夫妻，但是真正的宣布其实不是我，是你在民政局办了登记，就在神和人的面前宣布你的婚姻成为合法了。作为教会，作为神的仆人，我必须对你的这个合法婚姻提出尊重，这个叫做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好了，这个点大概讲得够多了啊，这个先讲，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一对男女从他们自由恋爱也好，是媒妁之言也好，是相亲也好，是爸妈替他选的，长辈替他选的都好，
嗯，
等到他们情投意合愿意结婚了，
嗯，
请问我们应当怎么样来避免所谓淫乱的事情在他们中间发生啊？因为圣经讲的是非常清楚的，无论是寡妇也好，无论是婚姻也好，他就是说未免淫乱的事。什么叫做淫乱的事？就是不合法的、不合法的男女结合。为了避免这个东西，所以神设立了什么？不是神设立了调教中心，不是神设立了婚前辅导，所以神设立了婚姻。哎呀，我真是希望诸位传道人、诸位服侍的弟兄们呐、能够醒一醒。你不用去想什么办法，神已经想好办法了。哥林多前书七章二节，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神设立婚姻是要成全你们，不是要拿来对付你们的。他们决定要结婚了，他们认为这是我们是以心相许的对象、那么教会也好，父母亲也好，你得靠边站一点了，你得知道说我们怎么来辅导他。因为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是这样，他们以为彼此是神所为他预备的，或者我们已经决定要结婚了，谁不知道呢？爸妈可能不同意，教会可能不知道。你在不同意不知道你脑子还没转过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提防撒旦的诡计。撒旦的诡计是什么？既然你们两个这么亲近这么好了，那就让你们情不自禁一下吧，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说自由恋爱的时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这是撒旦趁虚而入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决定要结婚，可能跟父母的时间表不一样，父母亲可能根本还瞒在鼓里呢，那教会可能更不知道了。因此他们两边一采取行动的时候呢，或者参加意见的时候，你第一个就是拖延很多的时间。这时间一拖延，他们又有机会在一起，再加上现在的环境，撒旦非常非常容易替你制造机会。这一制造机会，他们两个一个情不自禁啊！你说圣经讲的话好不好？讲的非常非常好，其实很简单的、不是什么你励志啊，你要报答他，也不是说什么认为对认为错的事情还去做，哪有这么复杂？就是情不自禁而已。情不自禁就犯下我们所说的错。那你说错到底错在哪里？你们既然知道要结为夫妇，那你们就去结婚嘛，对不对？你们就去登记结婚嘛。你登记结婚，哪怕你不住在一起，你们两个无论干什么是合法的。
嗯，
你懂的意思吗？
嗯，
你无论有没有教堂的婚礼是合法的。
嗯，
可是这时候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来了啊！教会是说我们必须要在教会里面举行了婚礼，你们才是合法的。我要在神面前宣布你们是夫妻。如果你们已经有同居之实，你们哪怕是已经办了登记了，那我们就不给你们证婚，判你们为淫乱的人啊，来惩戒你啊，来劝诫你的，你就别帮忙，你真的是入没他。
我所在的啊，教会啊，我了解过，真是真有一个弟兄姊妹，他说他们说办十九，我们几乎就结婚了嘛，结果说是已经领证一年多了，已经领证一年多了，那我们就觉得，他怎么不在教会举行婚礼呢？
教会不让他举行婚礼。
不是不是。他就自己放弃这个在教会举行仪式，怎么会就是说少了一个祝福一样的，好像
嗯嗯，
后来知道哦， 原来已经领了结婚证以后已经在一起住，已经怀孕了。
既然领了结婚证，他们可不可以在一起住？可以在一起住。
可以可以。
这个时候教会可能有意见，弟兄姐妹可能对他们侧目而视，其实这都是不应该的。你得知道这个法律的权限是什么，这是他们两个自己的选择。
那还好，我周围的人哈，他觉得还已经登记了之后哈，
嗯，
这个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夫妻了。
对，
但有些教会是很严厉的。
这个我们就牵涉到我们刚才讲那个动词，叫做入墨。
嗯 嗯。
这时候你如果教会越权，
对对，一定要过教会的一关。
对对对，那你就是入墨他，你把他们当成次等公民，在教会里面永远抬不起头来。你做父母亲的，你也是入墨他。
嗯，
尤其你父母亲要是不反对他们在一起。那你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傻，哎，我给他们预备个房子啊，等到有经济基础了，等到都工作啦，是不是、嗯、再结婚不迟？你以为你儿子你女儿是什么铁打的，是不是？
我们这个方案就是早早领结婚证。
既然你也同意，既然他们也情投意合，既然你们都觉得这个事情大概是成就，
但是在国内啊，它有个年龄限制的，就是女的要到22周岁还是？
你说有没有这个道理呢？
这个道理。是挺荒唐的，但是
这当然是很荒唐。这一个律法一定下来，制造了很多的淫乱，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哎，
对不对？
就是在美国，高中毕业什么10几岁、20岁之前就可以领了。
那当然，我们也不是鼓励这件事情。你只要是18岁以上，没有人能够管你。
不光是这一条，它是配套的。国内是9年义务教育吧，然后3年高中上下来，4年本科上下来，至少也是21、22的。
对。
所以说呢，在以前呢，它是大学内是。大学生是不允许你结婚的，甚至有的大学是不允许谈恋爱的。所以说呢，他这一出来呢也得22、23，但是往往呢，他这个身体发育，他不是要跟你这个教育要配套的，往往在大学里面这种事情就发生了。
除非你大家都规定好了，那就更糟糕了，就男不近女倒好，你不可能的。现在的年轻人，你叫他已经上了大学了，不能谈恋爱，谈了恋爱，直到22岁不准结婚，你就是让地上满了大恶，让地上的人专向淫乱，因为他们应该结婚，应该在一起的，没办法在一起，就变成淫乱。然后这个东西一开头之后呢，他们良心受了亏损，
嗯，这几年
就更糟糕。
这几年的大学是可以领结婚证的，这几年的事情。
这个基督徒的父母以及教会呢，是这样子的。啊，如果你没有这么大的本事，从一开头就参与在他们交朋友这件事情里面，那他们都已经论及婚嫁了，
嗯，
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其实你所有的选择不是很多，你只能尽早成全他们，免得他们受到更多的引诱，免得他们良心受到责备，等他们出了事情你还要来管教，你还要来劝诫，你还要来惩罚，我老天哪，那你真是入墨这一对年轻的弟兄姐妹。
我们这个方案还是在事前解决。
对啊，那当然是这样子，你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去这样拖，整个的问题是在乎这个拖字儿。圣经没有这样的拖的。圣经那时候的环境，你男女不太可能在一起的。箴言里面讲到犯罪，他要等太阳下山了，是不是？
对对对，
他要蹲伏在黑暗的角落。哎呦，以前是没这么容易的，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你没办法跟血肉硬来的。他们两个要好，你怎么办？就把他们关起来嘛。你这样是把他们逼绝了，让他们没有路走。当然我知道这个东西啊，你第一次听蒙哥这样讲，那耳朵可能都听歪了。这怎么还有这种歪理啊？他说我心里想一想。
我记得蒙哥有一次回的留言板里面给一个姊妹，是哪个回复？好像有几个字，我现在记得呢。我还经常劝我身边的弟兄姊妹，就是
哪几个字？
早晚要嫁，不如早嫁。
只是有点像蒙哥这样的，没
早嫁晚嫁不如早。
你既然心里面确定了，你就早嫁。对不对？因为这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尤其是你弟兄姐妹两个都对主比较有心的啊，那你一定要晓得，现在什么事情不能够再以这些世界上的标准来了啊，我们两个都比较有经济基础啦，我们都比较站稳啦，这个那个的，不不不，你们既然想服侍主，那就应该早早一天都不要晚，赶快在一起成长，在一起服侍。
这个观念我非常赞同的。
哎，对了，尤其你需要了，对不对？你要是没有小蜜蜂的话，那你现在早就不知道这个树都不知道歪到哪里去了，对吧？不是说两棵大树都长成了然后搭在一起，不不不，你是连生的， 在一起就在一起，主有他的时间表，你就不要另外再有一个时间表。如果你认为婚姻是很重要的，我们是服事上的同路人啊，那你拖在那个地方啊，实在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好了，今天咱们节目时间又到了啊，听众朋友要是听不习惯呢，放在一边就是了。这东西好像还有挺多可以谈的啊，或许我们下次再和鸽子弟兄继续讨论下去。
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